祠堂建筑。如前所述，祠堂是宗族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布局位置还是建筑形制，祠堂在村落建设中处在尤为重要的位置，是村落的重要标志。祠堂建筑的泽位定向归纳起来，实际上是点线面形态的选择和组织。点即点穴，穴是建筑结构的中心点，是祖宗牌位的位置，是祠堂存在的根本，因此以牌位来决定整个祠堂的位置。线即祠堂的轴线，由已知的祖宗牌位的位置及其后厅尺寸大小来确定祠堂的轴线，轴线的趋向决定了祠堂是否能得到好的风水和生气。面即祠堂所掌控的场域，轴线上的建筑组成了整个建筑群的院墙范围和规模，祠堂的选址和布局甚至影响整个村落的形态。祠堂的泽位定向是由点到面的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相统一的过程。湖南汝城境内有627座清代修建的祠堂，19座清以前修建的祠堂，其在布局上主要有两个典型类型，并且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规律。一种类型是以祠堂为中心，民居沿祠堂两侧和后方建宅，形成三面合围的半圆形或扇形村落。祠堂之左大多为族中辈分较高的族人建宅而居，祠堂之右之后则族内之人均可建房修宅，只规定住宅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祠堂。另一类型的布局也是以祠堂为中心，但族人住宅只能沿祠堂两侧延伸修建，一律不得在祠堂后边建筑住宅。祠堂后需要预留出与祠堂建筑宽度完全对等的纵深向后延伸的空地，空地只能用于宗族后裔扩建祠堂，整个村落的平面形状往往呈凹字形。按宗族组织的房系，可将祠堂建筑分为主祠、支祠和家祠等类型。主祠规模较大，甚至是周围数县同族合力修建而成，统称为宗祠。汝城范家村的范氏宗祠便是范氏家族的大宗祠。支祠一般规模稍小，为支房分祀支祠，比如汝城土桥村的李氏宗祠。家祠则是家庭设置的供奉直系祖先神主牌位的小规模祭祀场所，也称家堂家庙，有所谓庶人祭于寝之说。其与民居结合，在宅中大堂设祭，南中国民居几乎户户如此。在祠堂内部空间的结构布局中，专门用于宗族祭祀的厅堂正前及两侧一般都分布有相应的辅助空间，较普遍的为一楼二房，即设于祠堂正面门楼内侧的戏台，位于厅堂侧边祭祀礼器的专用库房，以及举行大型活动时开火就餐的厨房。凡一进三间以上的祠堂都具备这样的内部结构布局。规模更大的祠堂还有各式亭榭阁房、族学、公学等专门教育族内同丁的学堂。湘南祠堂为天井院落式，院落一般较小，称为天井，主要用于采光、通风、排水、挡阳降温。中轴线上的天井院落尺度要与主厅堂相呼应，村民认为过白能带来光明和生命，因此祠堂进深的尺寸有一定讲究。正厅堂案上的香顶擦过前檐封檐板的下缘，至前厅屋顶要能看见一定高度的天空，形成前厅及正厅一定的高度比例。明清祠堂的平面形制、立面构图、总体形象都趋向标准化及定型化格局，是人们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影响或决定了祠后营造祠堂的固定态度和倾向。作为村落中最隆重的建筑，祠堂立面构图严肃开敞，辨识度强，有统一的群体构图作用，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城市化特点： 模式化的入口形式、步步高开的纵向层次、特殊化的屋顶处理以及多样化的山墙。从建筑结构上说，主要有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和少量的实木结构三种形式。总的来说，祠堂作为村落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地区广泛存在。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祠堂是村落发展最典型的象征，它的建筑形制、功能和特点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明清村民生活基本情况的了解。其他建筑，明清建造了许多大寺院，如南京灵谷寺、大报恩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等。祭祀文化不只是皇家绝对垄断的专利，况且祭祀本意在于宣教，通过神道社教使全国臣民参与宗教祭祀，从而强化和控制乡村民众的思想。在州府县甚至村落，国家允许建立一些庙宇以供正祀。地方上的庙宇虽形制、规模、内容上不如官修庙宇，但往往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比如重庆忠县石堡寨的阁楼建在村寨后的小山上，几乎在村寨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一标志性建筑，因其是一种永恒的方向标志。类似的阁楼建筑还有不少，如云南大理三文笔村在小街空间交汇处利用错位建造的一座两层高的魁阁，体量高大，外轮廓线变化独特。湘桂前一带的苗族侗族村寨的古楼，西北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村落的清真寺、傣族村落中的缅寺都有类似的作用。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有不少佛塔群，位于鹿溪县凤平镇的大佛殿重建于清雍正三年，其中有两座典型的傣族佛塔，雄金塔、曼殊曼塔，塔下有复杂的亚字形基座，塔身比例修长，周围以小塔和怪兽陪衬。由于傣族聚居地区与缅甸接壤，所以傣族佛塔和缅甸塔具有类似的风格。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鸿塔建于明正德十年至嘉靖六年，是一座典型的明代楼阁式砖塔。飞鸿塔位于广胜寺的轴线前方，是在元代原址上重建的。塔共八角，外观十三层，高 47.63 米，外壁用各色琉璃装饰，琉璃制的栏杆、天神、动物、斗篷等都极为细致华丽，是明代琉璃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塔阁在村落建筑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空间上的相对优势使其成为村落建筑中的重要标志，使村落的可印象性特点更加明确。村落建筑还是社会交往活动、精神文化、建筑技艺等的重要体现。